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先后主持开发了三代乐凯彩色胶卷，实现了国产彩色胶卷从无到有的巨大突破。这些国产的乐凯彩色胶卷记录了中国千家万户一个个美好生活的瞬间，它让中国人的记忆底片有了色彩。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感光材料专家邹静的多彩人生。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有这么一位老人，他倾尽一生都在追逐一个彩色的梦。他研发的三代乐凯胶卷也圆了全中国人一个彩色的梦。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感光材料专家、天津大学教授邹静。今年的6月9号，邹静在天津走完了他多彩的一生，享年86岁。我们国家是第四个拥有彩色感光材料制造技术的国家，而这项成果离不开邹静多年的辛勤钻研。天津大学副教授邹静同志为我国感光材料工业发展和教育事业奋斗一生，他的崇高品格和杰出贡献将永远为我国化工界同仁所铭记和敬仰。按照家属意愿，为了缅怀邹院士对我国感光材料和彩色胶卷事业的突出贡献，天津大学发布的讣告里使用了他的彩色照片，纪念他多彩的一生。如果你是河北保定人，对乐凯的印象，老人或许可能停留在西郊的胶片厂，但所有人一定会记得乐凯大街、乐凯中学这些含有乐凯字样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这都是为了纪念，纪念所有像邹院士这样一代代的胶片人的坚守与奉献。邹静长期从事感光材料和功能性薄膜材料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上个世纪60年代，邹静成功研制出了当时国防军工急需的三种特种红外胶片，填补了国内空白。邹静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先后主持开发了三代乐凯彩色胶卷，实现了国产彩色胶卷从无到有的巨大突破，质量逼近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发展我国民族感光材料工业做出突出贡献，也让中国人的记忆底片有了更多色彩。也正因如此，他与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一同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而进入21世纪以来，邹静先后研制开发出通用型医用感绿 X 射线胶片、医用氦氖激光影像胶片、医用红外激光影像胶片，还有银盐法透明导电膜和太阳能电池背膜等功能性薄膜材料。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感光材料专家邹静，去了解他的多彩一生。邹静1936年2月9号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平湖。邹静从小家境优越，幼时因战乱和家人迁到了苏州生活，在当地完成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业。中学期间，邹静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里，他成长起来，并树立了人生理想，像居里夫人那样去探索奇妙无穷的化学世界。邹静从小就像他的堂叔、冶金学家、半导体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元熙那样好学，成绩优秀，富有激情，执拗而坚毅。 1954年，高中毕业的邹静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18岁的他在高考志愿表上全部填写了化学和化工院系。高考揭榜时，邹静被录取为留学苏联预备生，他成为苏州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中学54届六名留苏预备生中的唯一女生。专门学习了一年俄语之后，1955年的夏天，邹静赶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工程学院攻读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电影胶片制造及洗印加工专业。这个涉及照相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有机化学等多种化学学科的专业让邹静着了迷，这也让他和堪称精细化工皇冠上明珠的感光材料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时期的邹静学习之余，生活也丰富多彩，他喜欢看芭蕾舞剧和话剧，听音乐，读名著，参观博物馆，还喜欢结伴出游。大学三年级的暑假，邹静本计划要回国探亲，但是当列宁格勒留苏学生会号召留苏生为祖国捐献一架飞机时，邹静毫不犹豫地把两年节衣缩食省下的回国探亲路费全部捐了出去。而也正是在这一年，邹静在苏联第三胶片厂实习时遇到了国内派来的实习团，并得知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胶片厂保定电影胶片厂，也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建，而这个项目是被列入了国家第一个5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1960年，邹静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而正是这样的机缘，这个留学五载的学生没有留恋北京、上海大城市的繁华和幽怨，依然选择了生活条件艰苦的北方古城河北保定。当时的保定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新建的电影胶片厂位于保定西郊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进厂第一顿饭那是用粗黑的陶瓷大碗盛着的吃起来牙碜的地瓜干和胡萝卜汤，睡的是十几个人共用的大通铺。从小衣食无忧的邹静尝到了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以副食代替主食的瓜菜带的饥饿滋味。而此时比生活条件更为艰难的是，还没有建成的胶片厂正在面临专家撤走、停止供应关键设备的困境。来到保定电影胶片厂，邹静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特种胶片的研制。而此时刚刚24岁的邹静面临的科研条件，那是没有资料，没有设备，实验室工作条件极差。但即便这样，那又如何？邹静硬是带着两名18岁的青年工人，在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的暗室中，开始了高精尖特种红外胶片的研制。依靠在大学里学到的胶片制造基础理论知识，在攻关小组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从1960年底到1965年底，在短短5年内，先后研制成功了多种型号的红外胶片，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当时国防军工的急需。而邹静的科研能力也初露锋芒。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科学的春天也随之来到。这一年，当时的国家科委通过化工部向厂里下达了65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研制任务。邹静渴盼已久的自主开发科研新课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然而自己可以出国进修的机会也到来了。当出国进修的机会 和科研新课题研究的机会同时摆在邹静面前时，他犯难了。因为24岁时，邹静就曾想报考研究生，但是未能如愿。可没想到啊，他42岁了，多年来盼望的深造机会终于来了，而这一次又恐怕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面对两难的选择，邹静内心充满斗争，但最后呢，还是被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驱动，决定放弃出国进修的机会，留下来和同事们一起担起65项目的攻关使命。邹静曾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绝不能长期依赖进口裁卷。他一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在天津大学档案馆，邹静写于1978年的两份手稿格外珍贵。在这两份名为《国外彩底发展的动向及试制三型彩底的初步设想》和《彩底三型试制方案》的手写稿中，邹静详细阐述了当时国外彩色电影胶片的情况及技术发展动向，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研发构想。在这两份手写稿中，邹静写道，如果我们能在最近两三年内到1980年拿出相当于德国伊斯曼52472型彩底水平的彩底器型，就能把目前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5到20年的差距缩小一半，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但可能很多人也要问了，这彩色胶片制作在当时有那么难吗？这么说吧，世界上有很多种颜色，一般认为红、黄、蓝是三原色，三原色的叠加形成各种颜色。实际上呢，人眼对黄、绿、蓝三种颜色的光是最为敏感，这三种颜色被认为是相机的三原色。而如果想要制作出彩色胶片，需要对颜色的知识熟知理解，并结合人体实际光感应用制作，而这仅仅是第一个难关。彩色胶片的制作是基于物体对颜色的选择性吸收原理，在胶片上涂上三种不同的感光性能的乳剂，通过乳剂测试三种原色，以此实现彩色照片。而这个探索过程是研究要遇到的第二个大难关。如果测试彩色胶片，还需要知道化学键和有机物的共轭效应以及量子跃迁等知识，需要大量的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这是遇到的又一个难关。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柯达、日本富士和科尼卡、德国阿克发四家公司在经历了40多年彩色电影负片和彩色胶卷的生产时候，已步入新产品开发的成熟期，而那会儿的中国才刚刚起步。但是在邹静的脑海中，研制国产彩色胶卷的第一幅蓝图逐渐清晰呈现，这是他和所有乐凯人的彩色梦，也是中国人的彩色梦。在查阅大量国外文献和专利资料的过程中，邹静敏锐地察觉到，在国外双注法乳剂制备技术正在悄悄地取代传统的单注法乳剂制备技术，用来制备均质乳剂，这是值得注意的新技术动向。然而当时咱们没有现成的设备，邹静只能在仪器维修师傅的配合下，从废旧仪器设备上拆下可用的部件，用两只兽医用的大号针筒加料，装配了一台十分简陋的双注乳化装置，并用它开始最初的探索性试验。不到两年时间，邹静全面掌握了双注法制备高感复性乳剂技术，而工艺装备也完成了从大号针筒到齿轮泵再改用蠕动泵乃至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的升级。 在经历了7年的苦苦探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1985年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1986年乐凯100日光型彩色胶卷2正式投入工业化生产，实现了国产彩色胶卷0的突破，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彩色胶卷的历史。为尽快缩小与国外名牌产品的差距，邹静带领团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先后研制出乐凯 BR10 彩卷、 BR100 彩卷、 GBR100 彩卷等等。这些国产的乐凯彩色胶卷记录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运动健儿们的雄姿，记录了1993年海峡两岸珠峰联合登山活动的壮观景致，更记录了中国千家万户一个个美好生活的瞬间。乐凯胶卷的问世并逐步在技术和效果上追平国外品牌，不仅使进口胶卷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明显低于其在本国和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也使彩色摄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走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寻常百姓家庭。从1986年第一代乐凯二型彩卷问世，到1993年第三代乐凯 GBR100 彩卷投产，邹静和他的科研团队以平均3年更新一代的速度，接连开发了3代乐凯彩卷，从而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德国、日本之后第4个能自行研制生产彩色胶卷的国家，也使乐凯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1994年邹静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在他年少时曾就读的苏州中学校园的院士廊里，30多位院士的照片中，邹静的照片是唯一的彩照，那是他特意用自己研制成功的乐凯彩色胶卷拍摄的。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让数字成像技术逐步取代传统银盐照相技术，胶卷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已届古稀之年的邹静快速调整了主攻方向，带领年轻科技团队将研究领域转向功能薄膜材料研究领域，而与此同时他还把培养青年人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2003年开始，邹静在天津大学担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10年，他全职任教于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专门从事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承担了多项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目，创立了天津大学印制电子材料研究方向，引领了天津大学化工学科在高端功能化学品领域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邹静带领团队推动了化工学科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为突破透明导电薄膜材料、海洋房屋等重大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功能材料领域培养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作为师者，学生眼中的邹静院士和蔼可亲。2009年跟随邹静院士攻读博士学位的吕丽云说，邹老师从来不跟学生着急，总是深入浅出地引导你。邹老师跟学生们强调最多的，一是做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他推荐的一本如何做研究的书至今还放在实验室。再就是特别强调做学问一定要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强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此外，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常是，做事情必须要付出100%的努力。而更让大家感受深刻的是，和邹静院士交往中如沐春风之感。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的王红老师从2003年开始担任邹静院士的科研助理，让王红感受深刻的是， 邹静院士身上的平和之气和君子之风。王红说，最开始那会儿邹静还住在保定，王红每次去，邹静都会提前到楼下等他，笑着接王红上楼。王红说，邹院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非常容易接触，如果和他一起出差，他还会处处为你考虑。此外，在王红眼中，邹静院士是个特别爱美，非常注意自己妆容的人，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衣服总是整整齐齐，出门也一定要化个淡妆，而每到一地，他都会抽时间去逛逛当地的博物馆。科研之外，邹静是个喜欢文学和艺术的人。最近这两年来，邹静因为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深居简出。2021年10月2号，那一天是天津大学校庆日，已是85岁高龄的他，一头银发，化了淡妆，身着亮丽的红色上衣，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天津大学校内的北洋广场。女儿谢红用手机给他拍摄了一张照片。谢红说，母亲一生爱美，喜欢音乐，即便是人生最后的日子，只要想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还能用俄语跟着哼唱。而家里大部头的俄文文学作品也是她多年珍藏的最爱。邹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事情必须要付出100%的努力。如今他走完了用100%的努力追逐的彩色人生。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翻译了曹雪芹、鲁迅、朱自清、冰心、巴金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他同德国汉学家史华茨共同翻译完成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是首部完整德文译本。他在德国召集年轻汉学家加入翻译工作坊，平均每年将10本书从中文翻译成德文。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理解中国及其文化的最好方式。他为何钟情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又是如何翻译《红楼梦》的？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德国汉学家吴墨汀。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100多年历史中，海外译介从未停息。1926年，法国文学期刊《欧罗巴》发表静隐于翻译的鲁迅作品《阿 Q 正传》，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海外之路。日前，德国汉学家吴墨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理解中国及其文化的最好方式。作家能让读者明白其想法，让读者参与到他们的想法中来，以中国的视野观看中国。吴墨汀翻译了曹雪芹、鲁迅、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巴金、钱钟书、王蒙、刘在富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他同德国汉学家赖纳·史华茨共同翻译完成的《红楼梦》是《红楼梦》首部完整德文译本。吴墨汀认为，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一直保持良好水平，《红楼梦》和《阿 Q 正传》是当时全球最佳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今天仍然有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值得让世界看见。吴墨汀生于1969年，德国著名汉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维滕海德克大学汉学研究员， 曾任德国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马第三大学讲席教授，美国犹他谷大学副教授。2019年9月，吴默汀受聘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红楼梦》、比较文学、翻译、跨文化交流、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吴默汀看来，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现当代文学。作者可以带领读者进入其思想，让读者参与他的思想轨迹，通过中国人的眼睛了解中国，打破偏见。那么吴默汀为何会钟情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他又是如何翻译《红楼梦》的呢？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带您走进德国汉学家吴默汀。吴默汀会六种语言，德语之外，他还学了拉丁文、英文、法文以及日文和中文。相对于字母组成的西方语言，吴默汀认为中文是比较难掌握的语种，因为还有图画般的书写方式。他曾经风趣地说，同样的学习进度，学中文花费的时间是学德语的 1.7 倍，这是科学实验出来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也是世界集体阅读中国的历史。1987年，中国文学在德语世界的翻译达到历史最高峰。当时还是中学生记者的吴默汀去参加一个在德国明斯特举行的国际诗歌研讨会，中国是主宾国，其中一位年龄较大的中国诗人朗诵了一首长诗，语速很慢，边朗诵边流泪，在场的500多位观众屏息聆听，很多人也被感动得流了泪。虽然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中文，包括吴默汀，不过吴默汀第一次感受到了中文的力量。随后他采访了这位中国诗人，原来诗人朗诵的是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讲述了面对家人生病，诗人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心理创痛。采访结束后，诗人送了一套文房四宝给吴默汀，说可以用毛笔给他写信。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吴默汀下决心要了解中国，并开始学习中文。吴默汀也给诗人写信，但不是用毛笔，因为写毛笔字太难了。不过这套文房四宝直到今天吴默汀还一直珍藏着。1989年，喜爱中国文化的吴默汀在大学选择了汉学系，不久就有了《红楼梦》的课程。当时课本是德国翻译家弗朗茨·库恩于1932年完成并出版的第一个德语译本《红楼梦》，但这是一个简易版，只有薄薄的一本。由于当时的参考资料有限，库恩不仅把很多《红楼梦》里的故事简化了，而且还欧洲化了，还有很多翻译是很难理解的异域情节，这是让欧洲读者更加难以理解这部小说的。不过在这儿呢，我们稍微拓展一下，来说说这位弗朗茨·库恩。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当中，最早被较完整的译介给德国读者的，那就要数《红楼梦》，而库恩则是欧洲翻译《红楼梦》的第一人。库恩早年学习法律，期间对中国发生兴趣，便随汉学家福尔克学习中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库恩来华担任外交官，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感情日益深厚。来中国2年后，他奉命调回德国，在柏林大学汉学系担任荷兰籍汉学家高岩的助手。有一天，库恩偶然在高岩的书柜里发现了一本明代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迷恋上了明清小说。没过多久，库恩就从《金谷奇观》里选了《漫游郎独占花魁侍笔》， 翻译完成后，兴冲冲的就把稿子拿给高岩审阅。不想高岩竟大发雷霆，认为助手自甘堕落，于是将其逐出师门。坤本来可以重操旧业，当个律师或者外交官，可倔强的他却铁了心一门心思翻译中国文学。而至此之后，库恩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小说。当年当库恩向出版社提出翻译《红楼梦》的构想时，出版社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必须压缩原文，每月交出100页译文。就这样，库恩的《红楼梦》译本于1932年问世。库恩对《红楼梦》原文进行了大胆的剪辑、改写和重组，主要围绕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物的故事线索，将全书结义为50回，这是约为原书内容的1/3左右。不仅如此，库恩是欧洲在真正意义上翻译《红楼梦》的第一人，虽然不是全本翻译，但就此结束了欧洲人对这部伟大作品整体忽视的局面。这个经典的译本屡经转译，变作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文字，在10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好了，我们再说回吴墨汀。吴墨汀知道原版的中文《红楼梦》非常厚，而且内容很丰富，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愿望，要翻译全版的《红楼梦》。他觉得德国人应该需要一个全译本。吴墨汀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学艺术，能够重新翻译《红楼梦》，那便是他心里一个很大的愿望。那就马上行动吧。吴墨汀开始对着中文原版的《红楼梦》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阅最合适的译文，同时也将这作为学习汉语的途径之一。1990年，吴墨汀如愿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后，和中国学生一起读中文系本科。不过，和中国的学生相比，吴墨汀的汉语还是有欠缺的，特别是文言文。每次上课，他都会把老师的讲课录下来，听不懂的回去继续琢磨。而此时，吴墨汀才有了他的中文名字。墨是沙漠的墨，汀是小舟的意思。他回忆说，他在中学的时候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内容是有一些人在沙漠走路，后来快要渴死了，最后找到了水。所以1992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有老师就按照他名字的德语语音帮他起了吴墨汀这个名字。墨汀，沙漠中的一方绿洲，可以说是代表了希望。经过7年半的中国学习和生活，吴墨汀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功底。回到德国后，他选择了著名的汉学家顾斌做导师，继续读博士并翻译《红楼梦》。大家都支持吴墨汀翻译《红楼梦》的愿望，尽管真的很难，尤其是文中的很多诗歌几乎难以翻译，但是吴墨汀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机缘巧合，吴墨汀和德国汉学家赖纳史华茨共同翻译成了第一个德文《红楼梦》全译本，并于2007年正式出版。而与库恩一样，赖纳史华茨并非学院派汉学家，与同行也少有来往。上中学时，他接触到了库恩的《红楼梦》结译本，觉得某些地方颇为费解。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学院学习汉学和历史期间，赖纳史华茨选修了有关《红楼梦》的课程，这才发现儿时读过的结译本与原文差距如此之大。上个世纪70年代，赖纳史华茨担任当时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在此期间，他开始研读中文全本《红楼梦》， 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回国之后，他与莱比锡岛屿出版社便签订了协议，着手翻译这部作品。历经十年寒暑，他完成了前80回的翻译。后来吴默听将高鹗续补的部分译出，于是2007年推出了《红楼梦》120回全译本。赖纳史华茨翻译前80回，吴默听翻译了后40回。为了照顾读者的感受，吴默听尽量按照前面部分史华茨的翻译风格进行。不过吴默听自己觉得这个翻译版本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而他的目标是完成全部由自己翻译的德译本《红楼梦》。吴默听就说，翻译《红楼梦》是我一辈子的事情。《红楼梦》在德国受欢迎程度，那是位于全世界长篇小说第四名。吴默听说，他喜欢《红楼梦》则是因为他讲的是爱情，这是全人类都可以读懂，很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故事，因此更受西方读者的喜爱。而吴默听说，曹雪芹用心理学知识描写人物，在他那个时候用这样的表现手法很了不起，对西方读者很有价值。在翻译《红楼梦》前后，吴默听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而其中不少都发表在中国的核心期刊上。吴默听尤其喜欢贾宝玉，他说宝玉和黛玉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情感丰富，富有才华，吟诗作画，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这些梦一样优雅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人类最美的诗意生存状态。吴默听觉得，不管在哪个国家，年轻人读《红楼梦》会想到自己就是贾宝玉，在美好的青春岁月可以做梦，可以任性，还有那么多一起玩的小伙伴。而等到你慢慢长大，不得不去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甚至巨大的挫折和失败，这也意味着人生的过程，一个个美好不断消失的过程。这是《红楼梦》在世界上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有故事，我们正在为您讲述钟情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吴默听。除了古代文学，吴默听也花了很多功夫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他觉得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世界文学的范畴。那个时候德国文学的质量不如中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卡夫卡比鲁迅早一点，他们两人的写作都很伟大，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他们善于写现实的环境中虚拟的东西。吴默听喜欢钱钟书的《围城》，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里，钱钟书是唯一一位被认为其作品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家。当代的作家真的需要这样的语言能力，对外文的掌握和外国文化知识的了解。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吴默听就专门采访过莫言，并撰文在德国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进行介绍。他认为莫言和余华是中国当代的好作家，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有成熟的写作技巧，有外国人能够接受的讲故事的能力。在吴默听的眼里，莫言的作品像油画，浓墨重彩，而余华的作品像中国的水墨画，意境很美，有很多的意象。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加深了吴默听对中国的了解。吴默听说，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理解中国及其文化最好的方式。作家能让读者明白其想法，让读者能参与到他们的想法中，以中国的视野观看中国。吴墨听说，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能看到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碰撞的火花。以鲁迅作品《呐喊》为例，他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以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抨击，给读者提供了新角度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时代特点。吴墨汀还认为，80后文学等新兴文学登场，成为新世纪之初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2000年以后，以青春文学为主体的80后写作在文学市场取得了辉煌成果，作家们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对时代的不同理解，在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过程中，可以一步步了解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较多，而对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较少。吴墨汀认为，中国确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而为了更好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吴墨汀在德国召集了一群年轻汉学家加入一个翻译工作坊，平均每年大约将十本书从中文翻译成德文。十多年来，他们从中文翻译成德文的书籍数量较以往已增加了一倍。吴墨汀说，科幻小说、儿童文学和网络文学是西方读者，包括欧洲读者较为欢迎的，中西方文学交流正在增强。而他认为，中国文学只有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舞台才会受到欢迎，国家形象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吴墨汀希望他的翻译能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添砖加瓦。鉴于在促进中国文化传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吴墨汀获得了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而他也表示，他将继续笔耕不辍，为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贡献更多力量。这便是钟情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吴墨汀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所有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下期见。